上帝赐福你，感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在为你和你家人祷告，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人生的拼图。人生都会经历一些想不通的事，朋友与我们关系决裂，因为公司缩编，我们就失业了。我们尽心竭力，却遇上了疫情，生意下滑，孩子不能上学，梦想被迫暂停。有时感觉我们好像退步了，难免心灰意冷，说上帝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，但一切发生的事情人不可能参透，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他的眼光非同我们的眼光，只因为看起来不公平，并不表示上帝没有在掌权。你的脚步是耶和华所立定，他既然允许事情发生，必定有他的美意，他应许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得益处。事件本身或许是不好不公平的，让你不好受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必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艰难困苦、单言、背叛都能被上帝使用来成就你的命定。没有人会喜欢厄运、损失、单言，但如果没有那个困难，你就不能成为受造的样式。或许看来无路可走，其实上帝是要借此提升你。那扇门关上了，更大的门才会敞开。那个人离开你，让你伤心，但那不是人的选择，而是上帝将他们挪开，好让更好的人出现。你面对的情况艰难，你并没有做错事，工作却遭人刁难，孩子老是不学好，实在不公平，但你看不到的是，这些能帮助你成长，培养你的品格，使你更坚强，更有信心，更有决心。否则你就没有能力可以承接迎着你而来的祝福、增长与提升。你或许不明白为什么经历困境以致担忧气馁，你要试着说，上帝我不明白，但我信靠你，我知道你人掌权，你使万事为我效力，所以我才不要难过，而是要保有平安，深知你必带我去到我该去的地方。约翰福音13章，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与门徒共进晚餐，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的晚餐。门徒过去几年都跟他在一起，看见奇妙的神迹，见他医治病人，叫拉撒路复活，用小男孩的午餐喂饱几千人。当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时，门徒也与他同在，群众夹道欢迎，高喊何撒那，那是超乎他们想象的美妙经历。但那天晚上当他们共进晚餐时，气氛立刻改变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他将要被人出卖，被钉十字架。群众不再大声欢呼，而是嘲笑。晚饭以后，耶稣拿着一盆水和手巾，就开始为门徒洗脚。他在第七节说，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事实上，耶稣是在对门徒说，未来的日子，你们将经历一些事，是你们不明白的。直到目前，一直有人为我欢呼，但不久我将被出卖。敌对势力和逼迫即将临到，我说过我绝不离弃你们，但我即将被抓走。他知道门徒将会感到孤单、困惑、恐惧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说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就像这些门徒，人生难免有时候你会参不透上帝的作为，实在不合理，麻烦、单言、拦阻，遭到朋友背叛，祷告没有蒙应允，现在实在想不通。别担心，有一天你就会明白了，上帝会把所有的点连成线，上帝所允许的事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，那个麻烦并不令他惊讶，疾病不会令他措手不及，孩子误入歧途不能拦阻他的命定，上帝仍坐在宝座上， 你的脚步仍是他所立定。你虽然看不见，但上帝在幕后调度万事，都是为你好。等时候一到，万事必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你将看见上帝的手，也将回顾说，如果那件事没发生，我就得不到这职位；如果那扇门没关上，我就不会遇到这个人；如果没有经历那段艰难，我就不会进入这个新层次。现在不要浪费时间，想把每件事弄清楚，因为有些事情你现在是不可能明白的。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计划，也测不透他的做事方法。人的思想靠逻辑，而他是超自然的。你如果老是追根究底，必定感到挫折。与其把精力用在探究所发生的事，不如感谢上帝正在动工，感谢他正在为你征战，感谢他正在修平崎岖之地，感谢他用恩惠四面环绕你。诗篇说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你的事，你不必自己成全，你不必因为期待落空而气馁，因为失望而沮丧。你并非独自成全自己的人生，创造宇宙的主宰正在向你吹气。你不断尊荣他，他必为你开门，他会带来对的人，他会翻转负面的局势，他会成就一些你做不到的事。他对你一生的计划远大过你自己的。你如果想保有信心，就必须学会信靠，即使你不明白。耶稣上了十字架后，门徒肯定会想，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吗？我们跟随他是白费时间吗？他不是说绝不撇弃我们？那段期间他们怀疑困惑，耶稣看似抛弃他们了，但之后他们渐渐发现十字架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犹大的背叛也是计划的一部分，那些反对、嘲笑、戏弄都是不可避免的，最终要带来救赎与救恩。你是不是因为不明白上帝的作为而灰心？因为朋友背叛你而难过？为失去合约而气馁？你怎么知道那不会领你进入命定呢？如果没有背叛，就不会有救恩。没有那个让你想不通的情况，你就无法完全看见上帝的预备。有时我们祈求脱离的，其实是上帝用来提升我们的垫脚石。我知道很不好受，但背叛是不可避免的，孤独的夜晚是必须的，单言挣扎都是必须的。连耶稣要完成命定，都会遇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和亏负他的人。我们要完成命定，当然也会遇到这些困境。持守信心之道，就是认清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，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。别以为你的生命被仇敌接管了，偏离上帝的计划，以致上帝只能在一旁期盼一切顺利。你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握中，谁也不能把你夺去，有他帮助你，胜过全世界抵挡你。你要大声宣告说，上帝，我不明白，但我信靠你。似乎不公平，但我不会心存苦毒。虽然遭遇厄运，希望落空，但我不会心怀不平。我知道你仍然掌权，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我有个朋友，从事商业房产投资，特别擅长旅馆买卖。他买入后，会先经营几年，然后再转手卖出。他曾经同时拥有200多间旅馆，大都是位于偏乡的小旅店。他的梦想是在大城市拥有一家大饭店。就在几年前，他有个难得的机会，可以购买纽约市的一家知名饭店。饭店位于精华地段，俯瞰中央公园。他非常兴奋，于是花了好几个月筹措资金，找到一位合伙投资人。这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，他打算用所有房地产举债投资，包括他的住家。这么一来，饭店的住房率要高，生意也要很好，他才有办法支付庞大的贷款。经过两年以上的奔波努力，他原本要在今年一月签约购买，却在最后一分钟，他的合伙人打了退堂鼓， 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急忙再接洽一笔贷款，负债比例更高，这时的风险又更大了。到了签约那一天，银行来电说他们改变主意，决定不贷款给他。他失望透顶，这是他的梦想，一间知名的饭店，两年的努力都化为乌有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结果，但他看不到的是，三个月后会有疫情爆发，纽约市会成为疫情热区，所有饭店都要关门，没有收入，没有生意，没有顾客，他将面对巨额贷款，却没办法偿还。他告诉我，如果当初顺利成交，他必定破产，不只失去所有的旅馆，个人财产也要全部丧失。有时，我们以为的厄运，其实是上帝的保护。你现在或许不明白上帝的作为，但有一天必明白。有一天你会说，还好那扇门没有开，还好那个祈求没有蒙应允，还好那段感情并没有展开。我鼓励你，在困惑中仍艰辛倚靠神，上帝能看见我们人生的全貌，我们只看见眼前一小段路，上帝知道哪里是死路，他知道哪里有捷径，你的脚步是他所立定。我从前只会感谢上帝开门，如今我也同样感谢他关门，因为如果不该是我的，我就不要。如果上帝正在关门，别抗争。你如果尽力了却没有结果，没错，应该坚持，但最后你总要接受这是上帝的计划，继续向前。那表示上帝预备了更好的、更让人满足的、更大的赏赐，不表示永远不可能达成，可能只是表明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常常感到沮丧、苦读，觉得不公平，但如果坚信你的脚步是上帝所立定，那么开门时你会信靠他，关门时你也会信靠他，交好运你会信靠他，遭厄运你也会信靠他。我们如何回应这些考验，密切关系着新的门会不会打开，局势会不会翻转过来。如果遇到困难就灰心说，上帝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，他们为什么亏负我，合伙人为什么打退堂鼓，我为什么健康恶化，这样我们只会原地打转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其中有深刻的含义。圣经要我们穿戴上帝所赐的军装，军装有一部分是平安鞋。当耶稣为他们洗脚，意思是，当你出去，经历你不明白的事情，要持守平安。他并没有洗他们的眼，他知道他们无法看懂他所做的，他也没有洗他们的耳，他知道他们无法听懂怎么回事，所以他洗他们的脚，差遣他们出去面对他们不明白的事。就像今天的我们，有谁预料得到今年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疫情来袭，经济停顿下来，不能出门上班，生活全面停摆，充满了不确定、动荡、紧张，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，从没见过的困难。但耶稣当年为门徒洗脚，而你是他的门徒，如果你在场，他也会为你洗脚。我能想象他今天也这么做，他在说，你将会经历你不明白的事情，看见你从没见过的困难，你会遇到很多机会让你觉得难过又害怕，但别担心，我已经为你洗脚，预备你的心来面对将来的事，我也赐给你力量来征战，看起来没道理，却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上帝正在预备你得着更大的影响力，得着更多的恩惠，更强的领导能力，更丰盛的资源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穿上平安鞋，别因疫情而惊慌失措，别怕未知的事，别因为心理困惑而睡不着。上帝已经装备你，赐你能力，恩高你了。你被兴起正是为了现今的机会，反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要继续凭信心而行，不明白时依然信靠，那么你必要走进祝福、恩惠、医治、自由、丰盛与得胜，是你前所未见的。我学到在困惑时依然艰辛倚靠神，必要经历出人意外的祝福，在困惑时依然信靠上帝， 必要经历出人意外的恩惠。那让你深深难过的失望，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化妆的祝福呢？虽然看不见，却是属天计划的一部分。接下来几年，上帝会用这件事来提升你到你梦想不到的境地。但现在这件事本身实在没道理，似乎是偶发事件，只是个厄运，其实它是上帝的作为，精心安排要提升你。如果没有那挑战，你就看不到属于你的超乎寻常的恩典。参不透时，依然要信靠上帝。我知道这不容易，没有人喜欢被阻挡，受到不公平待遇感觉不舒服，但上帝却用这些事带领我们进入命定。不是只有好机会才能带你进入命定，关上的门和敞开的门同样重要，受到背叛和遇到贵人也是一样重要。上帝使用这一切，当你明白这一点，就不会因为计划受挫而难过，也不会因为被人亏负而心怀不平。你会心存平安，深知上帝允许困境发生是要借此使你得益处。或许感觉不舒服，但你这时候更要坚信倚靠神。凡事顺利时，任何人都能快乐。当门敞开时，谁都能感谢上帝。但你如果想通过考验，看见上帝全新的恩宠，就必须在处于困境时感谢他，在可能抱怨时脸上绽放笑容，在受亏待时依然用亲切态度对待人，这才是信心的表现。而非上帝我信靠你，前提是你让我开心，垂听我祷告，改变我丈夫，感动我老板，在大热天让我吹冷气，这是有问题的观念。因为上帝使用困境带我们进入命定。如果你不愿意忍受艰难，不愿意在困境时保持良好态度，就会使你无法获得提升。我在27、28岁时收到一封国税局的挂号信，说我们所得税的申报内容有误，必须补缴几千美元。替我们报税的人住在另一州，对德州的税法不是很熟悉，我们才会意外收到补缴函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笔款项有将近一半是罚金。我们是年轻夫妻，正在存买房子的头期款，这会花光我们的资金。我心想，上帝太不公平了，我们委托专家报税，他弄错了，我们却要为他的错误买单。整件事看不出任何益处。我心想，自认倒霉吧，补缴完就继续向前。后来我们找人来帮忙解决这问题，他是个税务律师，他连续几星期每晚都来我家，终于递交表单，提供所有资料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，会一起上馆子，一起外出办事。10年后，我在父亲胡牧教会的电视部门服事，有人提供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购买休士顿的电视台营建执照。电视台在大城市很值钱，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。我还年轻，对购买电视台的营建执照一窍不通。我心想，打电话问我朋友吧，他曾经帮我解决税务问题，3个月后合约就签好了。我们也正式开播，家父安息主怀后，我继任牧师。几年以后，我们买下康博中心，整修的费用需要1亿美元，于是决定把电视台卖了。有一位销售专家，据说是全美卖过最多电视台的人，他说只能卖某个价钱，我们相信绝不止这个价钱，但他肯定地说我们绝对卖不到那价钱，开那个价钱只是浪费时间。他向我们详细说明种种原因，市场低迷，供给太多，要卖的电视台过多。他提出所有根据，说明他不值这么多钱，为什么没办法吸引买家。但我们只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不要让人消灭上帝放在你里面的感动。有时别人看了太多事实，知道太多相关资讯，不要让他们的疑虑浇你冷水。上帝并不受专家的说法限制，他必施恩于你的房产、事业、恩赐和才干，使美好的事情破例发生。 专家说我们的药价很离谱，但有位买主开的价几乎是那价格的两倍。专家一听到售价差点晕过去，我们把电视台卖了，所得正好用来整修康博中心。有趣的是，如果不是20年前那个税务问题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。我当时很灰心沮丧，觉得很倒霉，又不是我的错。当时我不明白，我的脚步是上帝所立定，那件事情很关键，我才能完成我的命定。当初我以为上帝只会使用好运、机会、顺利来完成命定，却不知道上帝也会使用失望、厄运、不公平的待遇。就像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他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现在回想起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，我如果没遇到税务问题，就遇不到那位律师，没有这位律师朋友，我就不会买下电视台，没有电视台就不会有资金可以整修康博中心。不知道你是否在为某件事难过，但事情过后你将发现这必须发生才能使你进入命定。你虽不喜欢也不公平，上帝却用它来使点连成线，困境是神的工具，否则你不会遇到那人，不会在对的地方，不会出售那个房地产，不会展开那个事业。或许就像我，你现在感到难过的事其实是个祝福，你不明白上帝要做什么，但后来你必明白原因。上帝知道20年后你需要什么，今天遇到的失望、挫败、背叛，或许要很多年以后才看得出那对你有什么益处。我们的女儿亚历山卓小时候很喜欢玩拼图，每隔几周我们就会买新的拼图一起玩，有时必须花两三天才能完成，每次总会有一片不知道要拼在哪里。我们试过所有可能，放在这里那里都不行。我敢肯定，绝对是厂商犯的错误，作业的过程出了差错。这片是从别的拼图拿过来的，所以没办法拼，真的很挫折。有趣的是，每一次在我们快要拼完，大部分拼图都到位时，突然间，那片我确定有错误的拼图，就巧妙地拼进去了。单看那片像是有错，必须等到最后才恍然大悟。人生有些经历看起来似乎没道理，为什么我那么努力却没被升迁？为什么会遇到税务问题又不是我的错？那个人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单看那事件实在很难明白，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道理，必须等其他拼图都到位才能明白。罗马书八章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上帝正在动工，将你生命中的点连成线，要有耐心等他成就他的计划。虽然有一片不大对，仍要信靠他。我敢向你保证，你的制造商并没有弄错。当上帝设计你的人生计划，当他制造你的人生拼图，并没有意外地放进一片错误不相合的拼图，也没有遗漏什么。你受造奇妙可畏，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。关键是他从来没说，后来你凡事都会明白，我要将我的作为指示你，你将明白各种道理。他是说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你行事要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在你不明白时仍要信靠他，看来不合理仍要保有信心。这时候上帝正在幕后为你的人生动工，你即将看到他如何把点连成线。现在不是气馁的时候，而是眺望信心的时候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得到提升，经历更大的恩惠、突破、医治、神安排的贵人。过去你所不明白的那些事，很快就会明白，上帝很快会使真相大白，你将看见他的计划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 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，他将提升你超乎你所求所想。